弟兄姐妹平安。对，我们真是有一半是孩子哈，然后还有主日学老师，意思是说一大半啊、都不在我们的当中了。OK， 很感谢主，我们刚才唱这首诗歌啊，我非常的感动啊，因为我们的一生真的就在神的手中，我们一生的日子呢，其实真的是很短。我一直觉得每一天每一天的日子，我不知道大家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呢，你会觉得说时间过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一年比一年快。我觉得以前的时候呢，我的未来是无限远，我的未来是无限长，但是呢到了后面的时候，到了过了四十岁以后，你就发现不是这样，日子是三年三年，五年五年再过，十年十年再过。所以呢我转眼之间呢，虽然我发现说，哎，我觉得我还是很年轻，可是后面呢我一看大半已经过去了。所以呢时间真是不饶人。那我们在主的里面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一个有限的这个人生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得着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个奖赏，在神的里面我们怎么样得着神的那个喜悦。好，我们今天呢我们就从一个直奔标杆啊，向着标杆直跑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啊，我们来深刻的再一次来思想。我们上个月是家庭月啊，这个月的话呢，就是有廖牧师已经在外面宣教，我们每天都为他纪念，为他祷告啊。明天的话，建华也会到开始到国内去宣教，所以这个月仿佛就是我们大家用祷告，我们来拖着这些在外面服侍的人，向着标杆直跑的一个人生，怎么样来帮助我们？求神用他的话来帮助我们。好，那我们呢？我们来念这个今天的经文呢、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好，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到十六节。好，我们很短哈，只有五节的经文，我们大家一同来念好吗？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在你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好，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主，我们赞美你。主，让我们今天在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求你亲自的来向我们说话。借着保罗写下这段的经文，不只是保罗所写的，我们深信是圣灵的感动，是圣灵的话语在这个字句当中。求主就借着这段的经文，能够开启你在我们人生中的方向跟人生中的带领和旨意，好叫我们在这一生里面成为一个顺命而蒙福的儿女，能够在永恒里面能够得你最大的奖赏。我们谢谢主赐福于我们这段时间，祷告感谢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所以呢，我们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呢，保罗他就这么一句话，我只有一件事，就是什么呢？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什么标杆直跑。也就是讲到说，他的人生好像就是一个奔跑的人生，他的人生呢就是一个好像赛跑的一个人生。讲到这个跑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其实很简单哦。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来拆开来看的话，一个跑的是一个人要跑的话，他就有两件事情非常的重要，一个是他要往哪里跑，往哪里跑啊，就是他的方向啊，要有一个目标。第一步呢，先有个目标，然后呢对准这个方向呢直往前跑啊，直跑啊。所以呢我给他取名叫做往前直直的跑，直直的跑啊，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方向对了，可是呢有的人跑得很慢，有的人呢跑得很快，有的人呢没有跑，就在原地。所以呢有没有这个速度怎么样，我们跑的速度快的话呢就找到，慢的话呢不慢的话就晚到，然后呢不跑就不到。所以我们怎么样方向对准了，我们直直的跑，然后呢朝着这个目标呢，我们第二个呢就是要一直跑啊，第一个要直直的跑，第二个呢要一直的跑，那总有一天我们就会到那个目标去。 所以这就是保罗的一个人生，他怎么样在神给他的一个呼召里面啊。我想这个保罗的生平啊，我们其实也都蛮熟的。这个人呢，实在是神所重用的一个使徒啊。在如果是我很难想象，如果教会里面没有保罗的话，今天的世界可能是不一样的，很可能是不一样的啊。他怎么样来承受神给他的异象？原来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学者啊，是一个加马列门下的学生，又是罗马的公民啊，又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也是法利赛人，是最严谨的教门里面长出来的、成长的这个高材生，这样子的一个好像是一个前途无量的一个年轻人，这么好的一个背景，然后呢，但是他做的是什么事呢？他到处奉这个拿着这个权柄啊，就去抓基督徒，然后把他们锁拿下监。然后呢，他也出名定案，把这些基督徒呢，好像就是让他们处以死刑，然后用强行呢逼这些基督徒说那些亵渎神的话。好，就是这就是他的一个热心，这就是他在生命当中所领受的，他的目标在当时就是怎么样来逼迫基督徒，怎么样呢？让这些犹太的这些传统可以传承，以为的传统可以传承下去，所以就变成这是他人生的最重要的目标。可是有一天，当他走要往大马色还有大马士革的路上的时候呢，突然呢天发亮，四面的光就照着他，结果他就扑倒在地，上面的声音就来了：“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就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保罗他的眼睛立刻就瞎掉了，所以他就知道说，以前他所认为的热心，以前他所认为逼迫基督徒是一件美事，他发现瞎了眼睛，完全的弄错了。这个主他是逼迫，不只是逼迫人，他根本就是逼迫了这一位主造天地的神。所以到后面的时候呢，耶稣就告诉他，就启示给他，就告诉他，在使徒行26章那边告诉他说，他说我就差你啊，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怎么眼睛得开，叫他们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这就是保罗所领受他人生新的另外一个更大更美的一个意象，是一个真实神亲自启示给他的这样子的意象。所以他归主以后呢，保罗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真的是认真的，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热情，然后抓着意象就不会松手的那样子的一个人。尽管刚开始的时候前半段他的追逐是错误的，但是那个时候他也是大发热心。今天他真是认得了这个神，这一位爱他的主，这个时候他抓住这个主也是非常的认真，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就抓着，然后呢紧紧的就跟随这个主。所以他到了这个，他在大马色，好，他进了大马色以后眼睛还是瞎的，后来呢神就差遣一个弟兄亚拿尼亚来啊，就医治他，结果呢好像眼睛上面有鳞片掉下来，然后就好像就好了，然后呢他就起来吃饭受洗，好，让他三天三夜呢不吃不喝，因为眼睛看不见，好，就是这样一个人，然后被神彻底的翻转过来，就看见神的手借着他有许许多多大的作为，他在大马色，然后呢就是心里面就大发热心了，而且他又非常的博学，很会辩论，所以在大马色呢，在当地就开始他的工作，就跟犹太人辩论耶稣是基督啊，就这个争执，到底弥赛亚是谁，是不是耶稣，这是犹太人跟犹太所谓信主归主的犹太人最大最大的一个分歧点，就在于说耶稣是不是基督，就是这个差别。所以他就在这个地方不断的跟他们辩论，好，跟他们辩论，结果到一个地步呢，我想他学问太大了，太会辩了，辩到一个地步呢，人家就很讨厌他，就要害死他，结果他就开始逃到哪里，就逃到耶路撒冷去。他逃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人家谁敢碰他，哦，这个人以前就是出名定案要定罪耶稣那些基督徒的，我们怎么敢接待他，没人敢接待他，除了一个叫巴拿巴的，他愿意接待保罗，然后引荐给使徒，好，真的看出来，他真的看出了耶稣是基督，整个人彻底悔改，彻底翻转过来，所以他们才接纳他。他们就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呢，他也是一样，碰见犹太人就跟他们传，所以呢，到一个地步呢，犹太人呢又很讨厌他，又要杀他，所以呢，他就开始就慢慢开始，后面就开始有宣教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看见保罗，他真的是一个为神的道迫切的一个人，这是他所领受的 新的一个人生的意象。所以我们看见呢，这是他的前半生，到他的后半生以后呢，真的就服侍神。怎么服侍呢？从安提亚，我们知道在如果大家比较听过，就是安提亚是一个教会啊，安提亚，然后呢开始啊，当作一个基地，他们就开始出去啊，一次两次三次宣教啊，就是到外面去宣教，遇见许许多多的危险啊，又许许多多的难处，有的时候呢真的没地方睡，有的时候真的没东西吃，就是这样在传福音。但是呢，因为他里面那个迫切，他里面那个为神爱的爱神的那个心，成为他的意向，一生不改变的一个意向，一个追逐的一个方向。所以他就不断的做，不断的做，然后我们就发现说，神也在这个事情上面呢大大的使用他，大大的赐福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发现呢，在我们如果看使徒行传的话，我们发现他的周围发生了好多神迹奇事，就是因为神，他向神认真，神就向他认真，神迹奇事不断的就随着他。有一次他们到了路斯德去的时候，他就看见有一个生来瘸腿的就在那个地方，他就看他说，哎，这个人是有信心的，就看他说，你起来，两脚伸直站起来。一个瘸子，生来瘸腿的，从来没有站起来过，从出生下来从来没有站起来过的人，这个时候呢他居然站起来了，而且呢走路了。那旁边的看了说，哇，这么大的神迹啊，这么大一个生来瘸腿的人怎么可以走路啊。结果大家就说，因为那个才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大家就说，哎呀，这是有人形，借这个有神啊，借着人形显明在我们当中了。因为那是他们是很多是拜假神的、啊、拜丢斯啊，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宙斯啊，就是那种假神啊。好，所以他们在那个地方呢，就甚至那个丢斯庙的祭司呢，他牵着牛啊，带着花啊，要来献祭。哦，这是神啊，保罗跟这个好，他同工，这怎么都是神啊，要拜他们。结果呢，保罗他跳出来说，你不能拜我，我跟你们一样是一样性情的人啊，但是呢你们要离开罪孽啊，归向神啊，这一位神。结果呢他这样子挡住的时候呢，他们说只能紧紧的挡住他们献祭给保罗。好，这样子，所以紧紧的只能拦住众人啊，不要把他们当神来献祭给他们。好，最后什么事情发生了呢？我们发现这么棒，神这么的恩待他的时候呢，发生一件事情。有的人呢就是犹太人教唆那一些旁边的人呢用石头打他，打保罗，结果呢保罗就只好离开。所以就是很奇怪，这么大的一个神迹，但是呢很多很多的犹太人呢就是不喜欢他，所以就要诋毁他，要打他，所以他就跑掉了。就是但是可以看出来，他这一生当中就是蒙神的恩典，神迹其实随着他。好，甚至呢在使徒行上描写呢，甚至保罗他有人从他的身上的手巾拿去了盖在人的身上的那个病人就得医治了。他厉害到这个地步，好，神大大的来使用保罗，因为他在跑，而且他跑得好，神就与他同在，神就与他同工。还有一次他到腓立比的时候，他看见一个使女啊，一个被鬼附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佣人，一个使女。然后呢他的主人就靠这个使女呢赚钱啊，就是大发财力啊，就靠他赚钱。后来呢这个保罗呢就把那个鬼就赶出去了，鬼一赶出去以后呢，哎呀，这个使女呢他这个主人就没有办法再靠他赚钱了。这个时候呢他就把他关起来，就下在监里面，就是想办法就把他丢到监牢里面去了。结果保罗就关进了监牢里面，哦，就在那边坐监了。后来呢神有没有离开他？没有离开，因为他是忠心跟随神的人。后来呢他们就晚上的时候，他跟希拉两个人在那边唱歌，唱诗歌，在监牢里面了，唱诗歌。后来呢突然之间怎么样，地就大震动，所有的监牢的门都开了，锁链都掉下来，那些狱卒啊吓得半死啊，都想逃啊，然后有的要自杀。为什么？因为当时罗马的规矩，你看守一个人，如果那个人跑了，你就顶他的罪，他是死罪你就是死罪，他什么罪你就跟着是判你什么罪，因为你把人没有看好。所以呢他想到说，这么多人跑了，他死路一条啊，一定定死罪的，所以他要拿刀自杀。好，就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说，但是他保罗就跟那个人讲说，我们都在这里，你不要自杀。后来就引领那个狱卒就信了主。好，这是他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说，他有很多的挫折，很多的挫败，但是是有很多的大能在他的身上，而且呢也看见他是一个跟随主的人。这些的挫折呢不成为他的拦阻，因为他是往前直奔的人。所以我可以说，我们可以说保罗他是一个往前一直跑的，他是一直跑的人。好，他不停的，他一直跑，他不仅是到处跑，而且呢他还写很多的书信，不停的不断的来安慰 周围的人，很多是远方的教会或者远方的基督徒，好，他们的需要，保罗就借着书信来鼓励他们。所以呢，他在新约里面保罗写的是最多，好，所以至少是13封的书信。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来爱周围的基督徒，来建造他们，好，所以有许许多多的信留下来，成为当时代人的一个祝福，更成为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祝福，就是因为保罗他愿意在神的面前朝着标杆直跑，他这个人的人生能够成为一个祝福，一直到2000年以后，到今天我们还在那个里面。但在这书信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实际上呢，对他自己的他的 mission 啊是非常的清楚啊。他写信呢给众教会的时候，那个开头通常都会把那个意思会写出来。好，会讲到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比如说哥林多的教会，或者是以弗所的教会，好，奉神旨意做使徒，好，他是奉了神的旨意呢他做使徒就是要传福音的，所以在写信的时候他开头语就这样子写。好，然后呢有的时候他讲有的时候他讲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好，这在罗马书一开始的时候这样写，我是呢耶稣基督的使徒，然后呢是特派传神的福音，我是特派的，我是专门的，我是传福音的。所以他就把他的人生的，可以说他的 life mission， 他整个人生的这个方向呢，就讲得很清楚。他的人生的使命呢，讲得很清楚，就透过书信我们也看得到。好，所以呢，他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9节到第10节，好，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九第十节。他就讲了，他有点回顾哈，有点回顾。他讲说，他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是逼迫神的教会。但是，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就讲到保罗他自己讲，我呢根本不配称为使徒。若不是神的恩典临到我，若不是在大马色的路上那个光照下来的话，我到今天我还在迫害基督徒，我在今天我还在 push 他们要杀基督徒。可是今天我成了何等样的人，我是使徒中我是最小的，但是呢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因为他跑得最多，写信也写得最多。所以呢我们发现这一个人是蒙了神的恩典，他清清楚楚地感受到神的爱跟神的怜悯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做出来的就有这么大的一个 passion， 对神的那个热就有这么大的这么强烈的一个炙热的爱。所以我们发现说他不管在哪里，他传福音就是非常的积极，不管是在监牢里啊，不管是在外面啊，不管是在会堂里面，只要逮到机会他就是传他福音，他逮到机会就是来跑他这一个该跑的路程，非常的专注。他的只有人生呢就是传福音，就是这个标杆。好，所以他这边讲到就是说，我只有一件事，好，我们刚刚念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什么，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什么标杆直跑。我们大家再来念一下吧，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这就是保罗啊，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所以呢当我们在看他写这个经文的时候，写这个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他在什么光景呢？他是不是在一个宣教的当中？他是不是在一个骑在马上或者骑在什么上面正在那边讲道当中？不是，他写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是在罗马坐监牢，也就是说他在那边是一般说来叫做软禁了，他在那个地方是被禁起来的，在自己的房子里面被禁起来。然后呢他在那个地方已经经过了很多的事情，他已经宣教过了，这么多回了，都做了很多的事情，神的恩典，神的他做的工作已经很大了。然后呢，在那个地方又被软禁起来，好像人看来呢，你保罗还能做什么？已经都受限制，不可能再做什么了。可是呢，到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呢，在使徒行传28章的时候，你就发现说没有完。保罗没有完，就停在那个地方。他在那个房间，他在住自己所待的那个住的那个房子里面呢，有2年之久，他就接待许许多的人来看他，他就接待，然后呢，接待许许多多的人呢，就跟他们传福音，就把罗马在这个罗马这个地方呢，福音就这样传，继续传，可能比人之前传的还要多。他在做监牢啊，可是呢，做的工作却不亚于别人在外面。这就是保罗的心，保罗的心怎么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还要跑。我被关起来了呢，还没完，还要跑。好，我们很久以前看过一个那个 袁志明拍的那个十字架在中国，是十字架在中国里面就有一个就讲到很多牧师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逼迫的。那其中我有一个很感动，我有一个牧师，有他的师母就讲了，他说还好被抓了关起来，他说因为外面乱得不得了，那时候在文革的时候乱得不得了，那些很多牧师啊都被打死啊在外面什么，但是呢这个被关进来了以后呢，反而因为监牢的缘故呢安全得很，别人进不来，没办法迫害到他，好，反而在监牢里面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他就是这样分享啊。好，这个在保罗也是一样啊，之前呢还有很多人要去打他，那个这些犹太人可能都要害他，但是这个时候呢被软禁起来了，安全得很，反而呢做神更大的工作。所以我们发现他是一个一直跑的一个人生，一直跑不停的传福音。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发现说他不只是一直不断跑，而且呢他跑得很直啊，他跑得很准，他没有乱跑，就是歪七扭八的跑或者岔出去跑，没有，他就对着他的那一个标杆准准的在跑，因为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所以福音是他的 mission， 福音是他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其他的事情都可以放下，不管是个人的荣辱，不管是他个人的一个待遇，人家怎么对待他，或者呢他要受多少的劳苦，什么样的环境，这些东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福音有没有出去，有没有人信主，有没有人在国度里面呢蒙受天国的祝福，能够来认识神，这是他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以至于到一个地步，甚至呢当他在坐监牢的时候，有的人呢反而大发热心的传福音，为什么？因为保罗不在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有的人就开始纷争结党，我们要赶快多传福音呢，建立自己的派系，建立自己的势力，然后呢等保罗回来我们就来不及了，所以呢有的人是这样啊，所以就在那边好像就有一些的事情，然后呢传到保罗的耳中，保罗说什么呢？如果我们一般人的话，心胸搞不清楚的话，我们会说怎么可以这样，趁我坐监牢的时候，他在那边大传福音啊，建立自己的派系哈，怎么可以这样？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玩过那个大富翁啊？有玩过大富翁？大富翁啊，最讨厌的事情是什么？拿到一张机会卡，上面写说居票，立刻坐牢。因为这样子的话呢，外面人家在一直买，一直走，一直买那个地皮啊，你就在里面坐牢，什么也不能做，你就很难过啊。那保罗也是一样，他在监牢里面，外面人在大传福音啊，好像呢别人的力量就势力就越来越大，我们的就不行了。这个时候保罗说什么呢？在腓立比书上他们讲说，他说什么？有人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有的人传福音呢是出于好意啊，这一等呢是出于爱心啊，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呢是出于假意啊，然后呢是要传基督出于结党啊，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在捆手中的苦楚。然后呢接下来讲说，这又何妨呢？或是真心或是假意啊，不管怎么样呢，就基督究竟被传开了。最后他那句话呢，他说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大大的欢喜。这是保罗，因为他坐监的缘故呢，别人一直建立了很大的势力的时候，他说这是一个阿们，这是一个好事情，就算我们越来越不行，就算我们什么，但是只要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开了，就算那边人在诋毁我，就算那边人在好像排挤我，但是呢保罗很清楚的知道福音传开了，这就是他要的东西。所以他把个人的这一些东西就放得很低。有时候他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知道这些人呢还不能领受这种就是对这种做工得工价的这种观念还不清楚的时候，他就干脆就算了，那我就不用这个权柄，好，那就是自己就想办法。所以在这个当中呢，他知道如果福音被拦阻了，如果因为这样子就没有人信主的话呢，他就宁愿不要。所以这是一个他的心态。保罗在他的福音的历程当中，他看得很清楚他要的是什么，好，所以呢其他的东西呢都不重要，都可以放下，那是不是 priority， 重要的是到底福音有没有人出去。保罗这样讲的时候呢，他心里面第十四节，我们看那个腓立比书第三章十四节，他说为要得什么，他说他向着标杆直跑，要得 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他的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地上的事情呢都会过去的，天上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荣耀的一个欢迎会呢会等着我，有一个荣耀的冠冕，一个荣耀的奖赏会等着我。这是他心里面所切慕的一件事情，啊，所切慕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们看见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所有的在主里面所做的，有一天神都要纪念，在天上要大大的纪念我们。我们如果是服侍神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说神怎么看见这事情呢？有两处的经文呢，是很扎我的心哈。有两处的经文，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六节，到底要得奖赏，得什么样的奖赏？神怎么看待这些为他劳苦的人呢？好，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好，我们一同来念好吗？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怎么样？尊重他。什么叫做尊重他？我们这边刚好有中文英文呢，叫 honor。 honor， 你知道这个尊重，我父必尊重这样子的一个人，服侍的人怎么样尊重呢？这个尊重这个字呢，同时用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你们要那个做儿女的要在主里怎么样听从父母，好，这是理所当然的，当然的，honor your parents， 听，应该怎么讲，顺服哈，你们要在主里面听从你的父母，就是讲到顺服，就是讲到一个敬重，要孝敬。他讲到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再次长寿，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所以呢，这个尊重哈，就跟那个孝敬原文是同一个字，我父必，这就很难翻了，我父必孝敬他，这很，如果你真的要这样翻的话呢，就很难翻了。所以英文把它叫做 honor， 叫做 honor。 同样的呢，在马太福音也这样用，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那个尊敬就说百姓呢尊敬神，那个尊敬是同样的字，尊重。所以呢，我们中文翻尊重，实际上呢它比尊重还要再多啊。他我们是查好圣经的话，同样的字通常是用在下对上的一种 honor， 就像孩子对爸爸的这种 honor。 但是呢写在这里真的是让我们眼睛要打开啊，我父必尊重他。我父，我们在天上的父呢，如果有人在他的里面来爱他服侍他的时候呢，我们发现神会尊重他， more than 尊重他，会 honor 他。好，我们看见保罗就是这样，神 honor 他，神 honor 他。还有一处的经文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五到三十七节。好，这是我们前几天灵修的时候呢，我突然看到这一节，我以前还没有注意啊。这次灵修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说，哎呀，这个怎么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啊。第三十五节，好，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好，我来念哈，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讲到什么东西呢？讲到说，如果呢，他叫我们警醒，警醒要束上带，好像我们呢要服侍神呢，我们要警醒，因为他 anytime 会回来。然后呢，如果呢，这个仆人，这主人呢，从宴席上回来以后呢，他来到敲门，然后呢，这个仆人立刻给他开门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了？主人来呢，看见仆人警醒，就怎么样？他就有福，他会要做什么事情？主人呢，叫他坐席，自己什么束上带，近前呢伺候他。谁伺候谁？啊？主人伺候仆人。我看的时候，我说我擦擦眼睛，说是这样吗？我再看一次，看了两三次，真的是这样。主人进前来束上带伺候仆人，我说哪有这种事情？ 这个我们在圣经上面另外一个地方就讲说，这本是我们应份做的，这有什么好受呢？那在外面劳苦的时候回来以后继续来服侍主人了，因为这就是仆人该做的嘛，有什么好称谢的呢？但是没有，在这个地方呢，神用另外一个角度让我们看见，如果有人警醒忠心的爱主的时候，你会发现说神尊重他，而且呢有一天要服侍他在天上。我不知道呢在天上是怎么样的一个欢迎，怎么样的一个 honor， 我不晓得。但是从这一两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略略的看到一点，以后的荣耀是多么的荣耀。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人，如果端一杯水给你喝，你的感觉怎么样？ I mean， 那个主啊，那个神啊，他如果给你一杯水，给你一个东西吃，你的感觉怎么样？好大的荣耀，我们哪配得？但是呢，神喜悦他的孩子这样子来服侍他。所以我们就知道保罗他到后面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在提摩太他人生后面的时候，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第八节，他说什么？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怎么样打过了，那当跑的路呢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道我怎么样守住了，从此以后有什么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保罗最后他是讲到这个，因为已经在他人生的后面了，他说呢，这个仗呢跑了这么多的地方呢，受了这么多的委屈啊，被杀呀、被追杀啊，这些路啊，遇到强盗啊，遇到一些还有很多在教会里面的这一些事情，好压力啊，就是但是呢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呢我也跑尽了，所信的道呢守住了，没有人没有说因为被犹太人追杀呢我就换一下我的就是耶稣基督呢不一定是弥赛亚了，可以转一下，没有，对真理呢他就守住了。所以呢从此以后呢他相信有公义的冠冕呢为他存留。我们这首歌哈，我们记得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呢，那个林道亮院长他亲自叫我们唱这首歌啊，我觉得很感动了，所以我就唱给大家听啊。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留，从此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留。我们可以来唱吗？好，我们就在那边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我们记得那个在课堂里面我们就一直唱一直唱。然后呢这个 林院长是非常谦卑的人，他说我哪有打过了，我们哪有跑进了，还要继续跑啊，他把词都改了啊。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唱圣经的就很好。那美的仗
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再来，那美好的一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一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再追起来，那美好的一仗我已经跑不了，当跑的一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留。
所以这就是保罗他这一生里面他最后给自己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墓志文吧，就是这样写了。当我们面对保罗这个人生，我们刚刚讲了这么一大堆的保罗的事情的时候，那么今天我们又怎么样呢？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没有像保罗那样子的那么大的呼召，可能带领整个欧洲可以信主，把福音传到整个欧洲，建立这么多的教会， 留下这么多宝贝的圣经啊，给后代的人成为我们的祝福。我们可能没有这样，但是呢，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份从神来的呼召？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份从天上来的意象，让我们得知道说我们该怎么样来抓着这个目标往前面去？好，有一个哲学家哈，也是思想家，叫罗素，他讲了一句话，他本身是无神论者。他讲到一句话，很让我们有神论的人呢、啊、听了呢很多的思考。他说，除非你假定有神，不然的话呢，探讨生命的意义呢是没有，探讨生命意义这个问题呢是没有意义的。哎，一个不信的没有神的人，他这样讲啊，他说，如果我们不假定有一个神的话呢，我们来探讨人生呢，这件事情呢是没有意义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探讨人生这个事情呢是没有意义的，是因为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怎么去我们也不知道，就是这一段。然后呢，这一段呢可以是这样，可以是那样，为什么一定要这样，为什么不是那样，有什么标准吗？到今天呢，最大的问题就是在社会上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标准，你可以是这样，你可以是那样。真理呢，在世界上来讲，如果你到外面的话，你会发现真理呢都慢慢变成相对的了，慢慢相对，没有绝对的真理。所以这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呢，我们就是很大的一个提醒，怎么样追抓住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东西。而我们就发现说，如果这个世界是神造的，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是上帝造的，如果每个人真的是造神的心意，生命气息都是他给的话，这个生命的意义呢就不是我了，就是这个神啊。神怎么看这件事情？因为呢，这个世界是他造的，他有什么目的吗？这个人是他造的，他有什么目的吗？我被造出来以后呢，我是没有一个 original 的一个怎么讲 agenda， 我不晓得的，我是被生下来的，我是一个 given。 这个时候呢，我只能问说，那么这位 creator 你要什么东西啊？你把我们造出来要干嘛呀？我们只好问这个问题，向这个 ultimate 的这个创造主来问，到底我们要做什么。所以呢，保罗也就是这样，他了解，所以他就得到他人生的那一个标杆。好，他就知道了。那我们自己呢，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存在的目的呢不会是我们自己，绝对不是。我们存在的目的呢，可能都在神的身上。神怎么样来 lay out 我们的一生，让我们这一生呢能够成熟？因为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呢，已经是神莫大的恩典，能够让我们认识他，能够来承受他所要赐给我们所有的，包含在今生、包含在来生、未来永恒里面的祝福。所以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恩典临到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怎么样啊，来寻求我们人的每一个人的一个未来。很多人他有不同的恩赐，或者有不同的神给他的一些的感动感觉。好，对一些人，或者是他的一些怎么讲，他的性情啊，有的人就特别温柔啊，特别温柔；有的人呢就特别会严谨啊。如果这些都是这些个性都可以成为恩赐，如果很严谨的人呢，如果让他去做比如说婚姻辅导的话呢，那就辅导一个就倒一个。那如果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呢，叫他去站在前面呢去卫道去辩论呢，那他跟人家辩一个他自己就倒一个。哈，所以呢，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有的人对数字很有概念啊，那我的贝利斯姆就是对数字很有概念。我追他的时候呢其实很简单，他说他对数字很有概念，我就跟他讲说，我家里的电话是这个你记得住吗？他说当然记得住。我说哦，记得住，就像第二天再打电话回来表示他记住了。我说哦，好。所以呢，有的恩赐呢他可能是对工程的东西，有的人可能是对这个音响或者灯光啊，这些音乐，我们有各种不同的恩赐。神用着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来培养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甚至还不认识神，但是呢，神都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呢不断让我们受造就、被装备。认识他的时候呢，这些都成为可以来赐，就是祝福我们周围的啊，借着神的手可以把这个福就散播出去，借着他所给我们这些恩赐。所以呢，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每一个人都有，我相信每个人都有那一份啊恩赐。我们呢怎么样来认出神要我们做什么？那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做什么东西啊？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呢，讲到大卫啊，讲到大卫啊，特别提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为什么呢？他讲到说，大卫呢他在世的时候呢，按神的旨意服侍那一代的人呢就睡了。 所以这是使徒行传，也是神给他的一个可以说是他的一个评价。他服侍了，按神的旨意来服侍那一代的人，然后呢他就睡了。他真的他没有死，他睡了，因为呢有他在神的那边享受极大的一个奖赏，因为他服侍他爱他所爱的神。所以就是一个服侍的一个人生。好，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呢怎么样来领受，怎么样来想，或者呢神给了你什么啊，或者你有什么特别的专长，或者你有什么样的感动，你觉得看见什么，你觉得哎呀真想来帮他一下，真想来就是看见周围的人，哎呀真想来帮助一下，或者什么有那个心，有那个心里面的那个 passion 出来啊，然后有看见需要，你想要 fulfill 那个需要，这都是神不断的在扣我们啊。然后呢我们怎么样大家可以更用出我们的恩赐，当我们恩赐越用的时候呢，恩赐就越能够 sharpen， 就是越好，然后就被建造起来。那神呢也在这个当中就可以得到一个荣耀啊，得到荣耀。所以在教会里面的话也是一样，是一种恩赐的配搭。好，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可能就是说可以来发挥恩赐的地方啊。最我记得在那个大概几年前我们小荣光品园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一个感动。什么感动呢？就是有一个梦啊，瑞华做一个梦，好像梦到有一个小的一个战士，好像发光啊，为主发光，一个这样的一个小荣光啊，我们就讲到小荣光。所以呢，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意象，好像神就让他看见小朋友必须要从小要在主的里面呢被建造起来，成为这个世界的一个盐，成为世界的光，能够影响这个时代。那好了，这是一个意象，这是一个想法，这是一个感动，也是看见一个需要。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所以呢，当安华跟瑞华他们在开始share开始讨论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就谈到在教会那天露营，就是睡在教会那个过年的除夕的时候，我们大家在那边守夜。结果呢我们就一直谈到好像是不知道四点还是几点钟，越谈就越兴奋。然后我们在这当中我们就开始讲说，到底我们该做什么，到底我们不该做什么，什么东西是我们的标杆，我们要直直跑，我们不要呢跑歪了哈。神给我们的是这个，我们是不是要用什么方法做啊，我们不要走岔路了。那很小心来 check， 每次就问说，那我们是不是要达到我们要塑造的那样子的一个孩子。那大家就在这边不断的讲，我们那个时候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这是一个感动。我们也不懂得怎么去好像做徽章，因为那个要徽章，我们也不懂得怎么样去做小朋友的program， 做小朋友手册，我们都不懂，都从来都没做过。但是呢这样有一个愿意的心，你就发现呢哎，神就把所有的这种管道就赐下来啊，让我们就找到哎，我们这个附近就有一个做衣服的，我们还要做小荣光的制服，所以这附近就有制服的一个公司啊，也很亲切。那我记得瑞华那个时候他也很怕跟这不认识的这外面的人打交道，还用英文啊。后来呢我们就一起讲谈上了，哦，对方这个非常 nice 非常 gentle 的一个 lady， 然后讲话很轻声细语，跟瑞华一样啊。所以呢他们就很高兴，然后就开始做制服，然后我们怎么编手册，这些我们也从来没有编过，还要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细节，做一些插画呀什么的。所以这很多很多的事情都在学，但是神给我们那个 passion，我们愿意学的时候，最后我们就发现说，第一期就开始做，大家都战战兢兢的做。他做出来以后发现说，哎，我们可以做。后来呢，这个事情呢，就成就就越来越多的人可以进来，然后呢，甚至我们可以出去，啊，到台湾，啊，到台北，到高雄，到广西，啊，到不同的地方，我们就可以去那个地方把这个东西带出去，所以就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这就是最简单的时候，是一个开始的是什么？是一个意向。是一个 passion， 是一个想法，然后呢不断的交通，你在里面不断的酝酿的时候，跟教会的人一起配搭，然后呢因为教会就是可以说是一个资源的铺，我们大家可以一起的配搭。好，那很多的时候呢不知道的啊，大家就资源共享啊，大家就知道说哎，那地方可以干嘛，那我们大家就可以配合起来一起来做神国的事情啊，能够把恩典就带下去。所以有很多很多的talent 都可以被这样建造出来。我觉得最美的事情呢，不是说教会要做什么，那个还不够美。最美的事情是我们大家自己就觉得说，我有什么样的感动，我觉得看到什么样的需要，我觉得我可以去 fulfill 那个需要。那我们教会能不能够，我们大家一起来，就是有没有这样的资源，我们大家一起来做。 啊，尤其现在在教会有，我们现在有新的场地，摆的只有礼拜天用一天，实在太可惜了。如果呢有更多的使用的话，那就是很好，能够祝福别人的事情。好，所以我们大家就一同来把这个，把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恩赐呢，我们可以慢慢的把它成型出来，然后呢成为一个祝福，好，带在这个周围。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非常的蒙神祝福的事情，蒙神赐福的事情，就是我们大家自己里面出来的，好，那是一个真正的从心里面的那种 passion， 好，然后呢，也要知道说我们什么事情啊对准目标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有懂得要怎么取舍，因为对准目标的时候，可能很多事情都很好，但都不一定是我们目标上该做的，好，但如果呢，如果是不是该做的话，跟着目标没有太大直接关系的话呢，就算是很好的东西也要丢掉，因为我们要向着标杆，要怎么样，要直跑，对准的跑，好，不要走歪走错，就是走到不，因为有太多东西都很好，要讲太多东西，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东西都很好，但是如果不是神给我们的那一份的话呢，它是好事呢也是多事，都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好，那我们要知道怎么来抓住，像保罗一样紧紧的抓住他的目标，所以就算旁边有什么声音，旁边有什么，不管是人的声音啊，不管是环境的声音啊，不管，他就是抓着那个目标，可以往前面去，啊，可以往前面去。所以我们也不要看人家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哈，那是因为那是人家的意向，绝对不是意向，这不能，就说不能说借来用啊。这不，我记得有个牧师他有分享，他说他家的孩子啊，个很小，他自己很矮，然后呢，他就很怕他的孩子长不高。所以他就问别人说：“哎，你家孩子怎么长那么高？”问那高的：“你家吃什么啊？”他说：“我们家天天吃牛排。”我说：“哦，那可以。”后来以后呢，就天天做牛排给他儿子吃。结果呢，过了一阵子以后，他发现他的儿子变了，变什么呢？变胖。人家是变高，他变胖，所以呢，后来他也不吃了。为什么？因为人家那一份不是我们这一份，所以神给每一个人有那一份，哦，你就看准了来做，那神就能够很就赐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把我们的 potential 全部就发挥出来，好，发挥出来，成为啊，不止祝福了周围的人，而且我们自己也能够学习到，能够 sharpen 我们自己的 skill， 所以在神的眼光当中呢，更是蒙纪念，因为我们刚刚讲过，是蒙神敬重，蒙神尊敬，好，是这样的一个服事的人。所以呢，啊，有一个马拉松比赛哈，在澳洲有个马拉松比赛，叫 Westfield Ultimate 的一个马拉松比赛。这个比赛哈，就每年在举行。这比赛呢，它是一个非常难的，可以说是世界级最难的一个比赛。为什么？因为这个距离太长了。啊，它要从那个Sydney 一直跑到墨尔本呢，大概500多迈啊，500多迈，是一般马拉松20倍的距离。所以能够来参加的都是世界最顶尖、最顶尖的那个选手，他们不断的训练，然后呢，这些教练呢都是名教练了，不断的来教导他们，然后呢，都是最好的装备，穿的都是最棒的装备啊，然后来准备来跑这个世界最难的一个马拉松比赛。结果呢，在1983年的时候呢，在这个比赛当中，大家在那边报名 check in， 当场要准备要准备要赛跑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来了一个老先生，好，来了一个小先生。穿的呢也是衣衫不整啊，然后呢穿了一个那个塑胶的雨鞋，大家看过那个塑胶雨鞋，他来了，然后呢他老先生也来报名，大家看了就觉得很好笑，我们都是年轻力壮，都是20岁的人啊，然后呢都是 train 不知道是多少个月啊，就是准备来跑这个，他一个老先生，然后牙齿还缺了好多啊，然后就这样来，然后他也来报名，好，他也来报名，然后人家就问他，就很好奇了，就把他看成笑话，后来才发现呢，不，他是很真的，他是来真报名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是从哪来的？你是做哪一行的？”他说：“我是一个种 potato 的。”好，那他说：“那你要来参加比赛的话，你一定有很多的训练。你谁是你的教练呢？”他说：“我教练是我的妈妈。”你妈妈是什么样的？他说：“我妈妈81岁。”然后人家就觉得很好笑，这个老先生就来了，他就签好了，就让他报名。结果呢，一开跑的时候呢，大家都跑，对不对？就往前走，这老先生呢，就在后面慢慢的跑。就跟着就这样慢慢跑，很悠哉这样的慢慢的跑，结果大家呢新闻就开始追踪这个老先生，都不，这焦点就转移了，这个老先生他跑到什么时候，大家就很怕说他有一天呢不知倒地了怎么办，那这个年纪那跑真的还是跑假，可想说你跑到哪一天呢，因为他通常跑一个礼拜，你要跑到哪一天你才会停呢，就看，结果没想到呢一天 一天一天，这个老先生没有停啊。最后呢，这个老先生居然第一名，拿到第一名，而且呢，人家跑了七天，他只跑了五天半，就跑到了。那你会说他一定跑歪路，对不对？没有，就是直奔，直奔，他就跑了五天半就跑到了。怎么跑到的呢？因为呢，当时跑这个长跑的人，大家都知道人体是有极限的，所以呢，他们跑十八个小时一天呢，只能跑十八个小时，六个小时一定要休息睡觉，一定要安，然后呢，早上起来呢又是全副精力这样子跑。可是这个老先生呢，他从小呢，他在农场上面种 potato 的，所以呢，他们家里面很大，大概有上千亩的地，两千只羊，他们很穷，没有钱买马来赶那些羊。然后呢，也没有车子，怎么办？他妈妈就说：“你用跑的。”他就用跑的去赶那些羊。所以呢，他常常在他的家里面一跑，就两三天不睡觉，这样子跑。所以呢，他很习惯。所以他跑的时候呢，他就去跑。然后呢，他不知道说可以休息，没有人告诉他可以休息，他就一直跑，跑跑跑，跑多少？跑了五天半，他跑到了。他说：“奇怪，人都在哪里？我说后面呢，一天半才有人到。”所以呢，就成，而且后来。这个颁发奖金的时候呢，一万块奖金呢、啊，他就分给那个后面落后他那五个人，分给他，他也不要那个钱，他就出名了。然后呢，争相报道这个英雄事迹啊，这个人太会跑了，为什么？因为他不停，别人呢停了，他就是不停，他在后面慢慢跑，可是很厉害啊。结果呢，人家记者访问他的时候，就问他说：“请问你在跑的时候呢，你心里在想什么？是不是在想到要得第一名？是不是在想到要怎么样，要得那个大奖？”他说：“不是。”他说：“我在跑的时候呢，我就是怕后面有那个乌云要来，因为他从小在他赶羊的时候呢，最怕下大雨啊，那个羊都散了，他最怕下大雨，那乌云到后面，他就跟着乌云赛跑，就一定要把那羊赶快赶到该赶的地方。所以他说他最怕什么，就是怕后面有没有乌云。所以呢，这就成为我觉得是这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借鉴，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对准了目标，我们知道我们往哪去，然后呢，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看见我们可以做什么。”来帮助我们周围的人，可能是我们教会里面的人，可能是我们外面的人，我们可以做些什么，然后呢帮助他。这个时候呢不要停，你就一直下去，坚持下去，第一名就会是我们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了、啊、我们看见神喜悦尊重服侍他的人。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名，让我们看见主你所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丰盛哦，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不只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而且你更能够将一个永生放在我们的每个人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看见在永恒里面，我们都是要得一个奖赏。主啊，帮助我们在今生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抓着你所给我们的人生的意向，抓着你给我们人生的使命，让我们好好的就着那个使命来往前跑。不管你给我们的是什么，让我们就能够在那个使命上能够忠心，能够不断，能够继续下去，好叫你自己的心意，你所给我们的托付都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把它完成，好叫你的心意能够得到满足。主啊，我们也有一天在你天上主能够跟你相聚的时候，我们要看见主啊，你会告诉我们说是忠心又良善的，能够一起来进来享受主人快乐的宴席。我们谢谢主赐福于我们，我们祷告感谢，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唱首诗歌。
我今前往高处而去，灵性地位日日高升，当我前行祈祷不停，求主领我向高处行，求主助我使我坚定，平心站在天上乐境，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第二节，世上充满一缕恐怖，非我所愿常居之处，别人或愿世间救助，但我祈求更高之处，求助助我使我坚定，平心站在天上乐境，我心向往更高之地， 求主领我向高处行，虽然魔鬼暗箭猛攻，舒适生活和足轻重，平行的问快乐身后，天上圣徒所发圣颂，求助助我使我坚定，平行站在天上乐境，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助领我向高处行，我必上升穹苍极居，进入天堂荣华美景，如今我灵祈祷不停，求主同行直到天庭，求主助我使我坚定，平行站在天上乐境，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副歌，求主助我，求主助我使我坚定，平行站在天上乐境，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
好，我们有个主餐，好，我们先，我们大家要不要到前面来坐？我们可以到前面来坐。好，我们打开那个启印经文，好。